中共谩骂扎克伯格失败，前北京政协委员将赴美国作证。美国法官对拜登政府官员下令禁施压社媒审查民众。索罗斯四子掌权后大清洗，坚持走老豆的路线。美国西部最大独立日游行，法轮功队伍成亮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流亡到英国的前北京政协委员，亦是《红色赌盘》这本书的作者沈栋日前披露，他将会就中国商业环境到美国国会作证。他说所见到的企业家都最怕共产党，第一件事都是想着走。现在中国民营企业一片荒凉，中共官媒对扎克伯格破口大骂，到底所为何事？请看报道。
德国之声独家报道说，沈栋受美国众议院邀请，将在美东时间7月13日晚7点前往美国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作证，谈中国商业经营环境。沈栋受访时表示，他写了《红色赌盘》这本书，揭露了中共权钱交易的腐败内幕。因为现在美国各方面对中国都比较关注，因为他的独特背景，美国想做更深入的了解。沈栋披露，几个月前在台湾，他见了20多位企业家，大家讲的话题都是你搬得怎样啊，比例是几多，大家第一件事都是想走资，都是在这里讲怎样将钱拿走。沈栋认为，大家想走资的主要推力是习近平的政策，还有美方要求建立中国以外的第二个供应链，以及增加关税等施压方式。沈栋说，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的害怕远远要多于海外的人对共产党的害怕，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亦正在经历中，身边好多事情发生，他们都看得到，要走的意愿比所有人都强烈。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中南海债台高筑，上半年全国地方政府发债4.4万亿，逾30%新债都用在还旧债。外媒将中国地方债务称为头号亚洲金融风险，专家称地方债务风险是最大的雷，中南海亦不清楚这个雷有几大，几时引爆，只能采用拖的办法。此外，中共统计局6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4个行业下降，2个行业由盈转亏，而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92.8%。而中国人社部公布了最新全国31个省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亦有了新情况，其中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是2690元居榜首，15个省最低工资在2000元以下，辽宁最低每个月1420元，如果以每小时计算，辽宁最低时薪才14.3元。所以有网友就说，这个时薪大概是国外的1/7，而中共媒体还说欧美吃不饱饭，想必中国人都在这吃草了。沈栋认为，中共从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聚合在这个点上都到尽头了，各个地方乌云盖顶，他看不到中国如何走出新局。就在中国经济全面崩塌之际，中共还在这赶走外国企业。7月5日，北京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文章，文章中指责朱克伯格游说美国政府限制 TikTok， 是将 TikTok 送上断头台的幕后黑手，还说朱克伯格批评 TikTok 的审查制度。文章还提到朱克伯格在2020年7月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指证中共窃取了美国技术，谩骂朱克伯格是砸了中共的窝，就不要再想吃中共的饭。本来朱克伯格是计划在中国投资销售 Meta 的 VR 耳机，正在和腾讯洽谈，但是中共官媒的这篇文章 无异于被呢笔交易泼上一盆冷水。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咁系中共对朱克伯格实施经济胁迫，中共利用中国市场经济去胁迫西方国家的商界人士和民间人士，从而达到影响中国政治的目的，在朱克伯格这件事情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中共这种经济胁迫会反伤自己，是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而刚上路的反间谍法更加大了外企下定逃离中国的决心，有哪个还会帮中共去讲好说话呢？即使如此，中共仲是一副肉烂嘴不烂的姿态。中共外事主任王毅7月3号在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发表欧美人分不清中日韩，即使将头发染得再黄，个鼻收得再尖，亦不会变成西方人，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他的这段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说话可以说是踩到雷了，在网上火了。有网友说，一个学旅游的搞上外交了，西服着得再挺，领呔打得再正，皮鞋擦得再亮，亦变不了西方人。文明体的是价值观，不是发色和肤色，同白人不一样无关系，只要不同匪国一样就得了。还有网友评论说，按照王毅的讲法，不妨问一下，一群黄皮肤组成的政党点解要将一个大胡子白人视为祖宗，一直到而家仲宣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仲打住马克思的旗号对黄皮肤进行强制性洗脑，究竟是边个喺度卖祖求荣呢？
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法官特里杜替7月4号发布了一项禁令，内容是限制拜登政府官员以及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审查大型社媒上的帖子。请看报道。
杜替是川普时期任命的联邦法官，他对密苏里州诉拜登案裁定说，拜登政府可能在清除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做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诉讼案是密苏里州和路易士安那州的共和党总检察长共同发起，他们表示拜登政府官员在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处理有关大流行期间对药品或质疑选举等方面做得太过了。有媒体报道称，拜登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要求暂停账户或删除这些帖子。诉讼提到，拜登政府就公民的言论和社交媒体公司会面和沟通是违法的。禁令中说，原告提供了政府官员和社交媒体公司之间主要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间数以万计的通讯，包括电子邮件和信息等证据，证明被告从白宫到联邦机构都正在大力根据内容压制言论。法官的裁定虽然还不是最终，但禁令对州总检察长来讲已经是一个胜利。杜替对联邦政府的一些执行机构进行了限制，包括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以及疾病中心。命令中还点名了10多名官员，包括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伊斯特利 Jan Easterly 等。这个禁令将禁止这些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电邮、短信、会面或联系和社交媒体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等，以任何方式敦促、鼓励、施压或诱导，要求社交媒体公司移除、删除、压制或减少包括受言论自由保护的内容。这些机构还被禁止标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内容，并转发给社交媒体公司，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亦不允许这些机构鼓励或怂恿社交媒体公司改变他们的指导方针。法官的禁令将会对大科技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92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在上個月先將價值250億美元的金融帝國控制權交給他的第四個仔亞歷克斯·索羅斯，現在一輪大清洗行動就上演了。請睇報導。
據彭博社報導，索羅斯旗下的非牟利機構開放社會基金會最新表示，基金會即將裁員約40%，同時重組各類高管職位。開放社會基金會目前由亞歷克斯·索羅斯領導，他在全球14個辦事處擁有大約800名員工，而亞歷克斯是在去年12月被選為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2021年基金會最大的開支是薪酬，在工資上花費近7200万美元，在福利和養老金計劃上額外花費4000万美元。虽然这个基金会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裁员，同亚历克斯正式接管索罗斯商业帝国的控制权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被他来执行是被留下的人一个下马威。索罗斯有5名子女，现年37岁的亚历克斯排行第四，大学修的是历史专业，而此前索罗斯的第二仔AU 联合始创人乔纳森·索罗斯被认为是最热门的接班人选，他是有金融背景的律师，曾经在父亲的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和索罗斯之间有分歧，最后2011年退出了和索罗斯相关联的业务。索罗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亚历克斯凭实力赢得了这一切。索罗斯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资助了一些机构、组织和大学，自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司法、教育和独立媒体发展，但是这个基金会在一些地区并不受欢迎，而且一直被指财务不透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在国内最大的捐款人之一。亚历克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会继承父亲的事业，努力实现父亲的左派自由主义目标。而亚历克斯是索罗斯为美国竞选人捐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裁，负责机构的政治活动。他曾经在采访中说，阻止川普再度竞选美国总统是他的主要目标。他会将力保索罗斯金融帝国的各机构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所以共和党人更加格外小心。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在加州著名的冲浪圣地亨廷顿海滩市举行了第119届美国西部最大独立日游行庆典，吸引约100多个团体参加。其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队成为游行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请看现场记者的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驻洛杉矶的记者小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南加州的亨廷顿海滩。今天呢是7月4号，美国的独立日，在这里呢今天将会举行第119届美国西部最大的独立日游行。那今天这里非常的热闹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会来参加这个游行，据说有100多个团体都会参加今天的游行队伍。
游行从上午10点开始，全程长2.5英里。参加游行的有城市官员、退伍军人、社区团体、乐队方阵、台美小姐、选美皇后和公主。街道两旁坐满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族裔的民众，现场气氛热烈，大家挥舞着国旗，不断欢呼独立日快乐，共庆美国247岁的生日。你能够感受到美国人那种从心底而发爱国热情。当日的活动有不少主流媒体在现场报道，当法轮功学员的方队走到主席台前时， ABC7 电视台现场直播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普世的价值和已被证实是有健康益处的，这种修炼功法迅速传开，如今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1亿多人修炼。主持人说，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是如此平静和温和。
法轮功参加这个活动有20多年了，我自己来说我就喜欢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希望把那个法轮功的那个真善忍这个美好传递给所有的美国人。
1904年 杭廷顿海滩举行了首个独立日游行，一直延续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美西甚至是密西西比河以西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杭廷顿海滩市今年五日的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500万名民众参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